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了今天是23号了，我先在这呢祝福大家圣诞快乐，身体健康，明天就是平安夜了，整个礼拜都充满了圣诞节的气氛。在我们居住的城市，我们走在街上啊，很多的这个装饰，还有圣诞音乐，各式各样的，你看到的，你闻到的，你听到的，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是啊，圣诞节很快乐，可是我们真的要知道，圣诞的主角是谁呀？圣诞主角当然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对吧？那我知道大家应该呢，无论你有没有在教会服事，可能你都会在这个星期呢很忙碌的。不过我反而是想要在这个礼拜呢跟大家呢讲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要大家呢归回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节可以呢作为我们这个礼拜的一段提醒自己的经文啊。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这里来，耶稣就会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其实就是耶稣降生在世上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们知道呢，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啊，我们有很多需要面对的事情，都会让我们感受疲惫不堪，甚至呢就算是一个我们说圣诞节这么快乐的日子，它都是会让我们很劳累的，因为我们必须要跟很多人接触啊，我们也需要去教会服事呀，或者呢您跟家人都有很多这一些什么什么派对啊，什么什么见面会啊，我们还是需要在做这一些好东西的里面要争取一些的时间呢，暂时离开这些的我们说忙碌，我们多一点宁静的空间，让我们可以呢体会到真正的休息。另外呢，我们还需要呢懂得拒绝的。如果你已经在你的行程表当中排满了很多聚餐，很多的那些我刚刚说的啊，见面会啊什么的，或者是一些你要做的有完没完的事，大家都可以学习，不如就限制在只做几件，不要整个星期都排满啊，可能就是集中做3件你觉得很重要的一些你必须要见的人。那么嘉妍也是在学习这个功课的，同时间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在空中辅导这里跟大家一起的来学习好的课题。从今天开始到星期五23号到26号，我们将会有一连4集的圣诞特辑，做个暖心人。梁安老师将会跟我们分享危急关怀这个课程当中他学到的技巧，学习做一个懂得关心在病患里面病人需要的人。在此也提醒大家，因为呢这个礼拜是特别的安排，所以呢我们星期四啊本身是直播节目的，我们当天呢是圣诞节，我们呢将不会开放热线，大家就可以专心的来听我们这个做个暖心人1年4集的教导了。如果大家呢从中有学到什么的，都可以呢跟我们分享。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听今天第一集的圣诞特辑吧。
这个圣诞节，
让我们腾出一个时间，
说一句问候，
然后献出一双耳朵。
真切的关怀就是给病患者最暖的圣诞礼物。空中辅导圣诞特辑，做个暖心人。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了这个空中辅导的圣诞特辑，刚刚呢听到了我们这个特辑的名称叫做做个暖心人。那在今天一直到26号，有一年四集呢，这个都会陪伴大家度过圣诞节的。那这个做个暖心人，除了是我家燕在这，当然我要找来我今天的嘉宾，他也是一位很温暖的老师，他就是梁安老师。你好，梁安老师。
你好，嘉言老师，亲爱的听众家人，平安。
平安啊！我记得呢，我们上次呢，我访问梁安老师的时候，已经是暑假的事情了，
半年前。
对，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听过您分享说你的暑假回忆录，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啊，或者是你现在做一些服事的时候，那个探访。我记得我还有一位听众，他真的是跟我们说，听过你的分享之后，也鼓励他也有去做探访。
嗯
啊，这个我要先告诉你啊。对，
感谢主。
是梁老师呢，所以为什么呢，我在这个做个暖心人的这个特辑，我又再找你来了。
好
啊，因为我知道你之前就去参加了一个义工的训练，这个呢是很特别的，也是做探访的，特别呢是要去探访医院当中呢一些的病人。那这个呢我很想问哈，这个叫做危急牧养关怀的课程。
是的。
嗯，我想问一下梁老师，这个课程其实是学什么呢？啊，有那个内容大概是关于什么的？
嗯嗯，危急牧养关怀呢，它主要就是针对于这些生了大病的危急，在我们内地叫做重疾，重大疾病，就是生病的这些病人，他们住院以后，他们针对不同的病情，病人有不同的情绪和反应还有表现，针对这样的病人，除了医生给他们药物治疗外，那身为院牧，身为义工，应该怎样对他们身心灵进行关怀呢？
嗯，这个就是课程里面想要教导的。
是的
、是，所以是梁老师，你是去了做医院当中的义工吗？
是的，就是做院牧的义工。我们主要就是经过院牧的专业培训后，在他们的带领下，到病房对一些这些重疾、重大疾病的病人提供情绪和心灵的关怀。
嗯，你刚提到这个院牧哈，我想要多跟大家讲明白一下，
是
因为这个可能是主要我们香港这边的那个医院呢比较特别有的一个部门，
是
医院当中是有这个牧养关怀部门，它不单单只有基督教的，可能是有天主教的，
是
知道的是，那有一些医院它是有设立这个部门，有一些没有，可是应该内地的就可能没有听过这个部门哈。那梁老师，你去做这个院牧部的义工，我想问一下呢，为什么你会接触到这个地方，或者是你想为什么你要去学这个课程呢？
这呢还要追溯到疫情的时候。
哦，
疫情的时候因着我有亲人住院，所以长达7个月之久，我跟我的亲戚一直往返医院，看到了很多的状况，令我呢对这个危急牧养关怀就有了负担。因为看到很多的病人啊，你知道疫情的时候，哇，人满为患啊，医生不够，护士不够，当然院牧也不够，病床也不够，所以等等的这种状况呢，给我一个负担，就是哎呀，我能做一些什么呢？
对，你刚提到这个 人满为患。我要告诉大家呢，特别在这些大的时节，这些节日庆祝的，可能大家在医院外面的很开心的庆祝，可是这些医疗的机构啊系统没有休息的，
是，
而且是更多可能你刚刚说那些病患呢、啊、他们需求更大。而且我想到我以前也曾经有一个机会要去医院呢，那个时候真的太多人了，然后我还要睡在那个走廊啊，因为真的没有病房可以给我。
是啊，是啊，
我特别感受那种
走廊的风还很大，
对，冷气特别大、
嗯、是、
啊、我就特别感受到那种孤独，因为我的家人不能陪我、
啊、
他们探病的时间也很短。
是的，
那我真的是感觉你刚提到这个，哎，你提醒了，对呀、啊，原来有很多病人，他们真的如果没有人去关心他的心灵，除了身体是那个医生要去照顾，心灵也很重要。那这个我特别有感动啊，就是我回想，对，我想问一下梁老师，那么你在医院当中你看到这些，有没有说一些实际的一些故事，或者是你真的接触到那些病人呢、啊？
嗯，我们曾经呢接触过一位五十几岁的一个肺癌晚期的患者。
嗯，
你知道肺癌晚期啊，得了癌症都需要化疗的、
嗯、
对吗？
对。
嗯，他化疗之后呢，你知道反应是一直呕的，而且、
嗯、
经过多次的化疗，体重也是蹭蹭蹭的
就下降，
下降的
是，
嗯，短短时间一下子就降了20斤。
哦，
所以他呢，他的女儿告诉我们，
嗯，
他妈妈从来都不会正视任何人的，都是背对着别人，
嗯嗯嗯，
不愿意说话的，而且他甚至偷偷的拔掉过输液管。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可能，他当时是很灰心的感觉吗？
对呀、啊，不想活了，
嗯、
觉得再看也没用了。
嗯，
看到呢，药物医生给的药物可以给他治疗，但是呢，却没有缓解他心灵的需要。
嗯，
他拔掉这个输液管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为什么还要活着呢？已经得了绝症了，所以这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啊，身心灵全面关顾？
嗯。
这时候呢，我们的义工，我们呢每周都会去陪他聊天。
嗯
嗯，聊些什么呢？比如，哎，你以前带你的女儿外出都玩些什么呢？嗯，甚至帮他梳理一些他曾经的一些心愿。
嗯
嗯，他喜欢什么？他年轻时候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等等。嗯。有一次呢，他说出了他的心愿，就是很想看他的孙子学走路的视频。
哦，
嗯，那我们呢就让他的女儿知道这个情况。那姊妹后来跟我们的互动就越来越多，慢慢的他就愿意转过身来交流了。
哦，
嗯，等我们的义工走的时候，他甚至会主动的问：“哎，下次你们什么时候再来呢？”
嗯
嗯。可见呢，面对这些重大疾病的病人呢，他们需要的不是单单药物，更是呢有人陪我一起扛这样的温暖、
嗯、
做个暖心人、
嗯、其实你刚提到有一个字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多谈一谈哈、啊。这个叫全面关怀，
嗯，
身心灵全面。原来我们人呢，真的不单单是身体的创造嘛？
对、
啊。那我们可以看回圣经当中，其实也有讲到一些关于神的创造当中，其实整个人的关怀，还有那个修复跟医治，其实这些都有提到的。
对对对。嗯，是，如果我们来查考圣经，其实我们早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有提到过，
对，
神是医治的神，是不是？
嗯，
在出埃及记15:26有提到过，耶和华是医治你。嗯，如果我们呢看原文的圣经，希伯来文的意思哈、啊，这个医治、修复、恢复，
嗯，
它有这么多的意思。 我们看到神呢，不仅仅是造物的主，他更是愿意主动介入人类苦难病痛，使人的身心灵得痊愈的主，他要医治修复恢复人的病痛。
嗯，所以呢，我们刚刚就提到了，其实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医治的这个过程，医治就是上帝他本身想要的一个，原本上帝并不希望我们在病痛的当中就经历那种痛苦，他是希望我们得到医治，甚至是身心灵的医治，不单单是身体的医治，是心灵上的层面的医治，是吧？
是的。
所以您刚刚说你们当这个义工啊，你们就是担负了一个我们叫做神所使用的一个工，那个不是工具，仆人啊。
是的，
对，你们的这个角色我更加的了解了啊。这个，所以您去学习这样的一个课程，你刚刚提到有这个癌症晚期嘛？哎，我也知道，好像你除了去探访姊妹，你还有探访过弟兄啊。是吧？
是的。
嗯，
刚才呢，嘉言老师你提到过我们的神，是不是？为什么说神他主动愿意介入人类的苦难，陪我们一起？这也是我们做危急牧养关怀的这样一个初衷。
嗯，
就是真的希望患者在治疗的路上呢，能够感受到神的爱和人的爱。
对，
你说我们是神的仆人，那我们代表着神去关怀人，能够让人呢在治疗的这条路上呢真正的感受到神的爱，他不孤单了，他能够带着盼望前行了，能够让软弱的人遇到基督，走在恩典的路上，从而呢看到神的计划和安排，学会信靠神，经历神的大能。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曾经陪过一位80岁的中风的一个患者，一个爷爷做这个康复的训练。你知道哈，中风一下子中风，他是半身不遂，他右边是不能动的。
对，
右侧身体不能动，他讲话呀，眼睛右边，总之这右半块就是已经不能动了。所以他手拿筷子，我们都是用右手用筷子的，他的右手连拿筷子都没办法了，所以他要练习拿筷子，每次都要练习几十次，每次练完他都气喘吁吁的，气得要命，每次都说算了算了，不要练了不要练了，我不如死了算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义工呢，每周我们会带着经文的卡片去跟他一起读，陪他一起练。我们不会说继续加油加油，一定要能够练好，可以吃饭可以拿筷子，没有这样说让他加油努力的话。他练不了了，我们就说好的，那做不了就先不做，先不练了，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看一下经文，我们把经文的卡片拿出来，慢慢的跟他一起读，这样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慢慢的他的情绪也就好了很多，后来都有一些的康复了，到最终真的他可以用筷子来吃饭了，虽然不能像我们正常人一样那么灵活，但是起码他有些许的康复了。关键是他最记得的经文就是诗篇的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是在他练习拿筷子又失败然后休息的时候我们常给他看的经文。
那这一位爷爷本身他是基督徒吗？
怎么说呢，这些人其实都是基督徒，但是不去教会的。
他们有听过耶稣，有听过福音，他们也会说自己没有拜偶像，我就
是
信主，
很多这样的。
就没有就是在信仰上的追求。所以当他在病床上面看到有人来探望，甚至你们还跟他们祷告啊说经文的时候，他们一般的都是欢迎的，对吧？
对呀，人的尽头神的起头。
是是。那我想问一下梁老师，你刚刚说的这一些虽然是有好的这个结果哈，可是应该是花了不少时间吧，
您大概花了多久？
半年呢？
就是半年，两个刚刚你有提到一位姊妹，还有刚刚那位的爷爷，他们都是要需要半年时间才会开始。
后面这个是半年之久，他就可以练习
对
筷子了。
是，现在情绪好起来呢？是你们持续在这个半年时间当中去探讨？
是的，是。
哦，所以其实这个也不容易，
嗯，
因为你们要投放很多时间，还有你们没有放弃。有时候哈，我们去探访，可能对方有一些不太欢迎你，
嗯，
都有吧？
有啊，
啊，他不理你，可能你们都很努力想要去关心，可是他们没有打开心门，
他拒绝，有的有的、
嗯、都有
哈。嗯，其实这次拒绝，下次不一定。嗯，像上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呢，弟兄，我是跟一个弟兄去的，我跟他又同样走到上一次拒绝他的那个人那里
啊、
哦，嗯，这一次呢他就不拒绝的，
嗯，
所以弟兄回来跟我一起分享，他说，哎，上两次他都是不理我的，
嗯，
但是这一次为什么呢？他就愿意跟我们聊天讲话了呢？所以你看，神有神的时候，所以看我们的耐心。
现在读这课程，您觉得我们内地的肢体是否也很需要这一种的认识？比如，就算他不能好像你一样去读这一类的课程，可是我知道，其实你去读课程，其中一个原因也是想要唤醒，或者说是提醒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其实也有很多的病患，都需要去关怀，或者他家人有这需要。
对、啊，
他呢去医院的时候，他可以怎么样？好像你们一样，不要放弃。可能家人或者他们已经觉得，哎，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么多啊，或者是他已经很灰心呐、
啊。嗯，
对呀、啊，
对呀、啊，
嗯、
说到我们内地的肢体，真的，其实我们也非常非常的需要。
嗯，
如果我们内地有去医院探访的肢体的话，他们应该也都有听说过心灵关怀的这方面的。嗯，
嗯，对，
嗯，所以很多时候呢，其实这些患者愿不愿意被关怀呢？你说，
嗯，他们当然是很想了，
嗯，当然心里想
是啊，但口呢，可能就会说：“你不要烦我了，你不要再来。”
为什么呢？因为自卑，
是、嗯、
不好意思，
嗯，
跟你又不熟，又怕麻烦，
对，
嗯，怕跟你说了啊，你不来，
嗯，
他被拒绝了，
嗯，
就觉得很难过嘛，所以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来关怀。不是给他们添负担，
嗯，
而是真正的愿意陪他们走过治疗期，能够让他们重新找回面对生活的这个勇气和力量，因为我们都是因着神的爱。
嗯，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要真的需要很多，嗯，我觉得是需要有神给你的感动了。那我们特别呢，希望在这个圣诞节从今天开始到26号哈、啊，我们一年四季呢，我都会邀请梁老师，你更多的分享你在学习这个危急牧养关怀当中您的一些体会，
是
啊、还有一些故事。刚刚听到这些故事，我都觉得很有意思，让我也想起了早前呢，我也是接触了一位他是一个男士，但是他不是基督徒，
嗯，
但是他拒绝了我的探访，
嗯，
他是一个单亲爸爸，然后女儿很小，但是他在医院当中就看了病以后，知道那个癌细胞已经是到骨头了，嗯，还要做手术，但是呢，我跟牧师呢本身说，我们来问问他想不想去探访他，
嗯，
他已经拒绝我们了。反而我就想，嗯，要不我也要祷告，
看祷告
神开路，希望有机会呢我们再问他。
是啊，
是，就好像你刚刚提醒，就要不辞劳苦，就是不要因为第一次拒绝我们就不要去， 对吧？
是的，
嗯，
求神加力量给你。
是，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梁安老师，您跟我们分享了，这个是第一集哦。那我们明天呢是平安夜了，我们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做个暖心人，大家一起来听听梁老师的分享了。好，谢谢你，
感谢主。
姊妹，今天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刚刚我们已经听过了第一集，我跟梁安老师，的做个暖心人的这个特辑。如果大家呢听过以后，你觉得真的，你学到一些很实用的一些东西的，可以欢迎你透过短信和电邮告诉我们你学到什么。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我呢将会呢送上我们2025年 特别为大家呢去设计的这个电子圣诞卡片，给大家，就算你没有说要索取啊，你只要写这一个回应给我们，听到什么，学到什么，一点点也好，嘉言都会为你送上这个圣诞礼物的。好像刚刚呢，我们听过那一首歌曲，诗歌里面就讲到耶稣他爱你，所以就有圣诞节了。的确，我们呢，在这个节日，的确呢，可能有一些的基督徒呢，都会有疑问，明明圣诞节就不是耶稣降生的正确的日子，为什么我们还要庆祝？那有一些人会有这个疑问的。不过我很想要跟大家说明白，这个呢也是可以来作为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去跟我们身边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家人去分享福音的。你可以透过呢这个节日里面的一些特别的活动，你可以就跟他们有一些的联系的一个机会。因此呢，我们除了给大家新的学习以外，以下还会一起的重温过去空中辅导美好的环节。环节的名称叫做点亮身边人，让你跟我都可以成为一点点的烛光，把爱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这一些都是关于爱的真实故事，在这个圣诞佳节一起的来重温充满爱的点亮身边人吧。今天的题目叫做一辈子的浪漫。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点点烛光划破黑暗，
亲切关怀点亮身边人。
有一个成语故事叫做间谍情深，它的由来非常有意思。间是中国古代传说里出现的一种鸟，这种鸟只有一只眼睛和一只翅膀。雄鸟有左翼，雌鸟有右翼，它们必须连在一起才可以飞起来。所以中国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里说，在天愿为比翼鸟，比翼鸟就是指这种动物。蝶就是比目鱼，它是一种贴在海底下生存的鱼类，两只眼睛长在身体的同一方，它们必须两条鱼贴在一起才可以在海中游走，好像彼此相依相偎一样。这个成语常常用来比喻夫妻之间感情深厚，恩爱如昔，永不分离。按照圣经的教导，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才是合神心意的婚姻关系。主耶稣引用了创世纪的记载，清楚地讲明合乎圣经的婚姻观。马太福音19章4到6节，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可惜的是，在现今的社会里，离婚的比例越来越高，间谍情深的夫妻关系看来是一种奢求了。人们比较喜欢追求短时间的激情和浪漫的感觉，他们容易被对方的外在条件吸引，也忘记了关系背后的委身、沟通、包容和扶持，甚至不愿意花时间好好的经营夫妻关系。今天我们来认识一对来自陕西的夫妻，虽然他们是残疾人，没有富足的物质生活，没有动人的情话，但是他们拥有一份单纯的爱，彼此包容，彼此相顾，就这样成就了一段相濡以沫、间谍情深的婚姻关系，共同生活了42年。 龙之英61岁，他在8岁的时候患上腹泻，因为得不到适当的医治而失去了视力，变成了盲人。他的丈夫李全成同样是残疾人，8岁的时候他的耳朵出了毛病，因为贫穷而没有接受治疗，就变成了聋人。因为身体的缺陷，他们一直都没有恋爱的机会，人也变得很自卑。直到1971年，龙之英在姑姑的介绍之下认识了李全成，他们就结婚了。当时大家都很好奇，究竟龙之英和李全成怎样一起生活呢？他们又怎样沟通呢？多年来，他们虽然过着平淡的生活，但是他们的关系却是人人羡慕的夫妻关系。这些年来，李全成担起了家中所有的事务，却从来没有怨言。冬天的时候，他们的家不会烧火取暖，因为李全成担心自己在外面干活的时候，失明的龙之英会不小心被火烧到衣服。差不多到了做晚饭的时间，龙之英走到厨房备好材料，将李全成提前洗好的腊肉放进锅里。做好这些预备工作之后，龙之英就站在门口等着老伴儿回来炒菜。李全成夫妻有3个孩子，老大是女儿，老二老三都是儿子。女儿已经嫁到另外一条村子里，两个儿子在外面打工。李全成夫妻依然相依为命，他们的生活真的很平凡，过着贫穷却幸福美满的生活。龙之英对丈夫心存感激，她很感谢丈夫对她完全的顺服和尊重。龙之英说，李全成一直对她很好，并且没有嫌弃她，两人从来都没有吵架，感情很好。最让龙之英感动的是，她行动不便，无法到远的地方，但是李全成每年都会陪她回娘家。遇到好天气，李全成会拉着她到河边散步，逢年过节，李全成也会带着她到市场去感受一下热闹的气氛。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羡慕龙之英和李全成之间的这种夫妻关系吗？他们之间虽然没有甜言蜜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逗对方开心，他们只是每天过着平凡又踏实的生活，做家务，做农耕，烧菜煮饭。不过他们彼此同行，彼此交通，两人的爱一天一天的累积下来，这就是一辈子的浪漫。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5:22-33说道，以夫妻关系来比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中学习怎样与配偶相处。做妻子的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为丈夫持守圣洁，并且要尊重自己的丈夫。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为她舍己，爱她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对妻子保养顾惜，并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唯有在主里面才能懂得怎样彼此相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懂得爱我们的配偶，在婚姻关系里一起享受彼此相爱的喜乐和满足。
我收到了，
我也收到了，
您收到了吗？
今年圣诞节，空中辅导预备了婴孩耶稣圣诞电子明信卡片，
欢迎你发电邮索取，写下温暖的祝福送给您的亲朋好友。
电邮地址是
福岛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点 NET， 福岛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点 NET。
让我们一起成为祝福大使，
分享圣诞佳音。
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韩姊妹。
喂，
你好，韩姊妹，我是黄家妍老师。
啊，黄老师你好。
你好。
哎呦，我有点毛病，我想叫请你给我带球带刀，学生嘛。
对对，你想我们为你祷告对吗？
是的。
嗯，是什么事情呢？
哎呀，我那个从五月份一直就是那个，不是那个肠道动力手术，动力手术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又动力，做的造口，总共19天做了2次大手术。
哦，
感谢神吧。现在呢，就是回来家了，这身体嘛，一直就是不好，很差的，很消瘦的。这呢，前2天又查出来又有这个什么老年红斑狼疮。又有那个什么感到症，又在那住了半个月的院。这昨天刚回来，拿的开的药，开的药水，让我们来家。一个月里才去复查一次。我想请求黄老师，你们为我带球带刀。前有该有月吧的时间，我也打一次，打一次可能我没见到你，光搁后台上，他想为我祷告，带球带刀。感谢神。
姊妹，您说你做了2次大手术啊？刚刚没听清楚是哪一类型的手术。
我就是那个，就肠胃，
肠胃，
肠胃，肠胃，结肠胃，
结肠癌，哦，是吧？癌症，
是的。
哦，所以现在他做了2次的意思是把你体内的那个有一些癌细胞坏死的这些不好的细胞切除，是吧？
对的，
对对，
第一次切除，也没有做这个造口，成功了，都出院18天了，我不是一直吃激素吗？它愈合不好。出院18天了，他那个肠道又坏死了。坏死了。又重做第二次。
那你现在做完手术回到老家休息，后来身体又有一些情况，又要住院半个月，对吧？
又查出来的新的毛病。
新的毛病啊。
就是老年性红斑狼疮。他说还有干燥症。
对对对，
这么这个两个，这前几天搁那吊半个月的水嘛，挂半个月的吊水。昨天他说让我们可以出院，出院来家，就是开的药。
对，
每个月要去检查一次嘛。
你现在姊妹，你家里有谁照顾你呀？
就是我家我家丈夫嘛。
你的丈夫一个他一个照顾你。嗯，
是的，孩子有时候也来一趟，
哦，
他们都有工作嘛，
嗯，
来了也住不成。
对，
一直从五月份到现在就是在医院，都是我家弟兄他照顾我。
嗯，你家弟兄身体还好吗？
嗯，他身体还可以啊，照顾我这这么多天了嘛，身体也是有的，就给很憔悴。
哦，你以前还没有患病之前呢，啊，你是都是会有工作，也是精神的，对不对？
以前没有工作，我以前嘛身体就不好，一直这个一二十年了，就说我是硬皮病。硬皮病嘛也是一直吃激素，我也一直呢胃也不好。身体消瘦嘛，这个还贫血。到哪做肠胃镜，医院来人也不给做，不敢给做。赶到就是今年三月份，私立医院，胃镜不给做，就简单的做个那个肠镜，才查出来这个毛病的。
那您是什么时候信主的，姊妹？
我是2009年。
2009年，
我到这要到2029年就信20年了。反正我那个不识字嘛，不会读圣经。
你可以听圣经呢，有很多的听众哈，他们都不识字，可是他们就是听，用听的来学习圣经。
我天天我也有几个群，每天每个群来讲的我都听。
是很欣赏你，你一直身体都有这些健康的问题，可是你信主之后一直就是有在听圣经，也心中经常祷告， 对吧？
祷告也祷告，我就是祷告，我的嘴太笨了，我反正我也不会说，
是
也不像很多姊妹会说会祷告会掏心的喜悦。我反正
姊妹，不用这么想哈，我告诉你哈，你呀，祷告啊，其实只要一个字啊，就是一个祷告了。当你说主啊，我需要你，耶稣帮助我，就是一个祷告了。祷告不用很华丽的词语的。你就是把心中想说的你告诉耶稣，就是一个祷告。耶稣不会看我们祷告有多长，也不会看我们祷告用词多美啊！你不用担心。您现在在这个依靠主，在软弱的当中你一直依靠主，这个就是对主的一个信心了，对不对啊？
我一直我的心没有动摇。
对，
我想呢，我不管顺境逆境，我都要感恩，我都要感谢主。
对，感谢主，是的。所以姊妹，上帝很喜悦你，他喜悦我们在任何环境当中我们都依靠他，他很喜悦你的。
我就现在总归在医院了嘛，时间长了身体呢又有点差。我就有时候脑子还胡思乱想，就是医生说你要想，你不要多想，你要身就给好像有的忧郁，走不出来那个我身体不是太能啊，这回来家里在还没出院来，那个腿又疼， 推上去一块，又红又肿又痛。
对呀、
啊，他就说是什么胆毒。来到家，在那也没瞧到啥头绪。他说你回家要吊水，也挂了20多天，你这个投保，也没有，也有的用，有一点用，也没有好。又在我们县医院又住了10多天。
对呀、
啊，正吊青霉素。说吊青霉素好吗？
对。
小眼里吊青霉素越吊越狠。他就是不对症。说到就是去看腿的，就查出来心理毛病。看腿，他就是说这个腿不是胆毒。是属于这心理的两样病。
对，
引起的就是有点血管、
姊妹，我想问哈，你的，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年纪多大了？
我虚岁64。
哦，你
六十四，62年的人。
你知道你自己现在患的那个病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病吗？你说你刚刚跟我说，医生给你诊断出是红斑性狼疮，是不是？
对，
你知道这个病是什么病吗？
它就是免疫系统裂吗？
对呀、这个就是免疫系统的，它自己的就是会入侵你自己的，所以你得了这个病哈，你要多休息的。
是的。
对对对，但是你也不用太担忧。比如哈，你可以跟你的丈夫呢，你们可以多了解，因为他是你的照顾者，平常是他煮东西给你吃，是不是啊？
是的。
对对对，你们可以一起去买菜，应该要吃什么？这个我不知道医生有没有跟你说。
他说就是吃点营养的嘛。
对。
就是身上还有那个神经呀，弄啥的都是。
是。
这个腿就是属于血管不畅通嘛。
对对，你都知道哈，所以呢，你要改变你饮食的习惯的，特别他。一些资料说治疗这个，因为你吃的那个药哈，会让你的钙质流失啊，特别如果您是妇女，你也生过孩子呢，要多吃钙，就要高钙的东西你就要吃了，比如也许是要吃牛奶啊，要有一些可以让你的身体可以补充钙质的东西，菠菜也是很好的，绿色蔬菜哈，这些你都要知道哈。但是呢，就不要吃那些高脂肪的食物咯。那其实你有减轻你身体当中那个发炎的机会。那么多吃那个高蛋白质的豆腐啊，其实就清淡。就是清淡就很好。
对
对
对,
对，补充维生素。
我家弟兄天天他都是给我，不是烧菜，他都是搁蒸锅来，把这些菜都是给我蒸了吃。
你蒸菜哈，但又不要蒸太久哦。那个蔬菜其实要最好保留它的营养，应该就是不要蒸太久。蒸是很好的，可是不要太久，太久就会没有流失了啊。对，那我相信你们煮的比我更好，你们更加了解，只是我要现在找一些资料看的，你怎么可以帮助你，因为姊妹你好多，你的肠胃啊，你那些对医生给你的建议会更好，因为你的肠状也有影响，所以可能吃方面 很多限制。不过我希望姊妹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好像医生说的，你不要想太多。我们很多时候身体的情况就会因为心理的情绪影响，如果可以的，你要帮助自己，就是要多喜乐一点，你要祷告了，就求主给你喜乐啊！你每一天虽然你有生病，但是呢，你不要烦恼太多哦，好吗？
感谢神，
是，
谢谢黄老师。
哎，不客气。那你要好好的保重，
谢谢，让神祝福你，
是的，
我们那个空中辅导，我前年祷告，我一直这么多年都是为空中辅导祷告。
哇，感谢你，
感谢神吧。
嗯、对，
嗯，我虽然不会祷告，
你会的。
哎呦，我也想到
对你的祷告已经非常好了，
每天都要祷告。
是，好，谢谢你姊妹，我们为你祷告哈。我们
谢谢黄老师。
好，不客气，好，再见。
我不要庆祝圣诞了，要是买买买，好烦呢、啊。
你可以趁这个时候把耶稣的爱与祝福传出去呀、
啊、我想庆祝圣诞，不是跳舞和花钱，可以付出真心关怀苦难的世界。
圣诞节是普天同庆的日子，
就让我们一同效法耶稣，为身边的人带来和平，带来爱吧。
空中辅导祝福您
圣诞快乐。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刚刚听过听众跟我们互动也请纪念呢这位姊妹的身体啊。如果呢您都想跟我们继续有这些的交流，可以在这个礼拜呢在明天就是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你还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跟我们来联系的。不过呢因为这个星期呢是特别安排，那圣诞节的当天就是礼拜四晚上7:00到8:00我们不会开放热线，所以大家想要拨打电话的请集中在明天早上或者是下个星期一的早上9:30到12:00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同时间再一次的鼓励你们可以呢索取我们的电子圣诞卡片。今年圣诞卡片的设计有点不一样，它呢是可以呢你下载之后印刷出来的一张明信片，也就是说你可以真正的拿起一支笔写下您自己对于你身边那些已经居住在海外的家人啊朋友啊想要祝福他的话，您就可以呢贴上邮票真的寄这个明信片给他。因为呢在这个卡片的中间我们有一个用 watercolor 就是水彩啊画下来的这个马槽上的耶稣，一个很特别的设计，您可以呢把圣诞节真正的意义跟他们分享啊。非常漂亮的一张圣诞卡片，希望你们都喜欢。那么今天我们空中辅导的节目时间到了，在此呢佳言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一声圣诞快乐，福杯满溢，祝福你们，明天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